今阶品第四，一二页，倒数第三行。世尊，尔时穷子拥令辗转，遇到不舍，伫立门侧，遥见其父，居狮子床。宝鸡成竹，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为要，以珍珠璎珞价值千万庄严其身。前边是父子相思品啊，就是他相信了佛法，佛为他栽培善根之后，他又退了道心，流转生死，那叫做父子相思的意思。这以下是父子相见了啊，那么你这个道心呢、又发起来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分两段，第一段是子见父啊，儿子啊看见他的父亲了。世尊，尔时穷子，这四大阿罗汉呢、先称呼佛为世尊。这尔时是那个时候的穷子，拥令辗转，遇到不舍啊，他为人打工啊，做工维持生活。一家一家的啊，就遇到他父亲的地方，这个意思昨天讲过的啊，是伫立门侧，那么他就是立在他父亲的房舍的门的旁边啊，遥见其父，他远远地看见他父亲。居狮子床，就是坐在呀、一个狮子床上面。这个床的名字、叫狮子床啊。宝鸡成竹，这个鸡就是一个一个矮的小方桌吧，那个意思。成竹，这个鸡是宝做的啊，成竹。就是他的这个长者，他的父亲这个竹啊，就塔在那上面啊，承接父亲的竹。这是字面上的意思。在正面，在法上怎么样解释呢？就是啊，这个穷子是在外道的啊。里边呢、修行，修行的时候啊，他也有求解脱的意愿。那么这个在修行的时候啊，他悸动了，他许是栽培的佛法的善根，这个善根的啊。动了，那么就是和佛的大悲心相接触了，所以叫做遇到不舍。实在这个穷子啊，他没有见到佛啊，这个伫立门侧遥见其父，这底下形容他父亲的这个豪华富贵的境界，也就是啊华严经上啊卢舍那佛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二乘人并没有见到啊，没有见到，这只是我们平常说那句话想当然耳，就是想是那样子啊，就是和大乘佛法是不相应的啊，是只要是这样意思。所以这地方说遇到不舍，伫立门侧，就是 他住在门的旁边啊。这里边表示啊什么意思呢？前边呢、啊、这个比喻品里面呢、啊、这个舍宅唯有一门啊，说了几次的这个门，那个门的意思呢，就是啊佛的啊所说的佛法啊，佛所宣扬的佛法，当然是有大小圣的不同。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啊，是指大乘佛法啊，就是以佛圣，也就是说华严经的这个、法门了。那么他住在门旁边，这表示啊，并不是正面的能够印持啊佛法啊，但是他也是接近了啊，接近这个意思。那么他以前是这样栽培过善根的，现在这个善根动了啊，就是他住的门侧有这个味道，这样的意思。但是也表示他他不是正面的，就是所以还没有说是大乘善根啊，那么正面的去啊接受佛的教导，不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智大师解释这个地方呢，是用这个偏真的啊偏真之理啊，就是观这个舍受显行识无我无我所啊，这个偏真就是真谛理啊，一切法空的真谛理。但是偏于真啊，其实这个诸法的道理啊，那么按智大师的意思说是有三谛的道理啊，真殊众。那么这个他并二乘人并不能够圆悟真殊众的道理，他不能，他只能够觉悟了偏真的道理。其他的虚俗地理啊，中道地义地是不能明白的，所以叫做彻啊，就是一念的，一念的意思。遥见其父，遥见其父就是远远的看见他的父亲，就是表示不是近。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穷子啊，他这个。他的根性啊，和那个大乘的佛的境界距离的很远，所以就是遥，这样意思啊。那么就是他是有大乘善根，他将来会成佛的，所以看见他父亲表示这个意思，但是很远，不是现在啊，这也是这样意思。他看见他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呢？居狮子床。这个佛是坐这个狮子座，这是名字表示佛那个啊无所畏惧的意思啊，是无所畏啊，没有恐怖的意思，是用这个狮子来表示无所畏。狮子是兽中之王啊，他没有恐怖心，表示这个无所畏惧的意思。不是说用狮子做座啊，不是，也不是说那个座位上有个狮子的形象，也不是那样意思。这个《大智度论》上有解释这个啊这一句话的。那么现在这个无畏的床是表示什么呢？说是智者大师说是佛的这个法身呢啊，他坐在那个地义空的无畏的境界里边，所以叫做居狮子床。佛的法身，那这个时候说法身，也就是那个圆满报身的境界啊。居这个地义空无畏之境，叫做狮子床。这个佛法这个经论上说的这一切的道理啊，常常是指他内心的真实的境界啊。不是表面上的意思啊，是说这个身体在那里行住坐卧啊，怎么怎么样的变化啊，微一的不同，那这是知末上的事情。他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都是与地义空相应的，那就是居狮子座，是这样意思的。 现在是说的床啊，就是这个座啊，床和座其实也是一样啊，这样子。宝鸡成竹，宝鸡成竹啊，竹是两个竹啊，那么这个宝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宝鸡就是第一地啊，前面居士床其实这个意思也是相通的。这个竹就是啊佛的这个定慧，佛的这个定慧，这个竹表示佛的定，表示佛的慧，这两种啊功德都是与都是依止在第一地上面，所以叫做宝鸡成竹。这样说呢，这个佛的智慧啊安住在第一空，佛的那个定啊无分别的那个清净心呢、啊、也是安住在第一空上面，这叫做宝鸡成竹。可是第一空还是可以安住的吗？是的，第一空是不 无有可安住者、啊、也没有能住者，能住者那么这就是安住的。所以居士床宝鸡成竹，这个、啊、我们通常啊用功的时候啊，假设是修止观的话啊，那么修止观呢、啊、是也修奢摩陀，修奢摩陀那就是所谓啊是定的一个因啊，由奢摩陀的止成功了就是定啊，那么也修这个毗婆舍那就是慧啊，成功了就是般若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慧呀、啊，这个毗婆舍那也没能住到第一地上面去啊。这个止啊，奢摩陀的止，修止的时候啊，这个心能够或者是相似的一念不生啊，但是也没能宝鸡成竹，也没能住到第一地上面去的啊。但是啊，它相似啊，所以它就是你在因地的时候修奢摩陀啊，修毗婆舍那，直到果地的时候，你见到第一地了，那就是宝鸡成竹了。所以因果虽然啊，尤其是在未入圣位的时候啊，距离那个果上的境界是很遥远的，但是是那个气类那个是相似的，也正是这个意思。所以宝鸡成竹，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为好。那么前面呢是说这个长者，这个他的父亲的那个情况啊，那个大威德的境界。这底下又说到他的弟啊，他周围的人啊，有婆罗门啊，婆罗门啊都是很高的身份的人，刹利啊就是王种境的人，这个居士啊，我们佛法传到中国来，到现在我们啊用这个居士这个词啊。这个名字啊是信佛的人啊，他是现在家修行的一个人，所以叫居士。但是在印度呢，这个居士不是这样用法，居士是表示一个有财富的啊，大富翁啊，大资本家，这个居叫做居士。这个居也是极具财富很成功的一个人啊，是这样意思。那么皆恭敬为要，这样啊高的身份的人啊，这恭敬为要，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啊，这个父亲呢、啊、可见是不得了。那么这里边呢、啊、说到这个正面上在佛法上说这个婆罗门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了这个十地菩萨，这个第十地法云地的菩萨，表示这个菩萨。那么这个法云，这个法云地用这婆罗门表示，婆罗门翻个净行啊，真实的说的净行当然是法云地啊等角菩萨，就是清净啊，与佛都相等了， 所以呀、啊、是等脚不胜。那么差力呢是王种啊，就是从九地到初地，表示这个意思啊，用这样的大菩萨也在这里恭敬为傲。这个居士呢就表示个三世心的菩萨，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么加上前面的两个合起来就是十地啊，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都是啊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来那个听啊卢舍诺夫说法的一个境界，皆恭敬为傲啊。一珍珠璎珞，价值千万，庄严其身。这个这又回头来呀，说这个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也就是说佛了，用这个珍珠璎珞这样名贵的宝物来庄严其身啊，庄严他的法身。这个珍珠用珍珠啊做成的璎珞啊，叫珍珠璎珞。这个璎珞是价值千万啊，这么样的贵重的宝。这表示什么呢？就是佛啊，无量劫来呀、啊，有般若波罗蜜，以无所得为方便呢、啊，啊，有大悲心为先导，普广度众生啊，所成就的功德，就叫做珍珠璎珞啊。咱简单的说，戒啊，佛有戒的功德，也有无量无边的三昧的功德，也有无量无边的智慧的功德啊，也有陀罗尼啊，无量无边的陀罗尼的功德，这种种的这些功德，那么这就叫做珍珠璎珞，价值千万啊，庄严法身啊，庄严佛的清净法身。是利民同仆，手执白符，侍立左右。这底下又说到这样哈、啊，不止前面那是围绕着佛的那法身菩萨的境界哈、啊，这底下还有其他的人啊，还有利民啊，就是办那些杂事的叫利啊，这个利啊应该是官吏啊，为国家做这些事情的人啊，还有些民，还有同仆。手执白符啊，还这样子侍立在这个当者的左右、嗯、这表示是什么呢？这个利民和同仆啊，就是在听佛说大乘佛法的这里面的人，他不是法身菩萨了啊，他是凡位的菩萨，那么就是利民呢，比喻内凡的菩萨，内凡，同仆莫是外凡，啊，这样的不同。这个内凡，我们前面讲过啊，南顶隐是第一。这个南顶的这个内凡两位，还是有可能会退的。这个隐和是第一是不退的啊，这样子呢，不退的内凡就叫做立。啊，还可能会退的就是民啊，这样解释。手执白符，侍立左右。他们呢，这个手里面呢，拿着这个白的拂尘啊，拂啊，白色的拂尘啊，侍立在长者的左右。这个比喻什么呢？这个手执白符啊。这个就比佛的这个方便波罗蜜啊，全小的智慧叫做白符啊，它是能够除一切垢啊，除一切垢呀啊。那么呢，也说也是佛方便波罗蜜，就是广度众生啊，除一切众生的垢啊，有这种作用。那么势力左右啊，势力在佛的左右。那么这事实上这样比喻呢，就是佛本身呢，比喻中道第一地的这个法门，左右呢就是啊、一个是啊、 空，一个是假，啊，一个是善观呢，就是空观啊，假观、中观，主要是提一个空观和假观，叫做白福啊，这个是左右都是白福啊，那么势力在第一地的两边，那么这个这个右啊，比喻入空的这个智慧啊，空观，入空的智慧，这个白福啊，它能够拂掉这个四柱的烦恼。就是爱烦恼、见烦恼，它能够去掉那个这个作用啊，这个空，这个空能去掉这两种烦恼，而这两种烦恼啊，在众生的无量无边的烦恼里边，它们是最在外边的，最在外边的烦恼啊，在凡夫的时候，你没有入圣位的时候，在凡夫这个时代，不管你信佛不信佛，这两种烦恼是实实在活动的，那么这两种烦恼啊，就是要用这空的智慧啊，把它去掉，把它拂掉，就像这个桌子啊，或者什么上面的灰尘呢，用这个拂，把它拂掉了，可以拂掉了，这个是右，左面呢，这个白福，手持白福。就比这个入假的智慧，入假的智慧，入假的智慧，你在天台宗的话就是尘沙惑啊，尘沙惑。这个尘沙呀，这两个字就是微尘的尘啊，沙就是这个土里面有沙，小细的石头这一类东西，这表示多的意思啊。这个尘沙惑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除掉了爱烦恼、见烦恼的这些人，这些阿罗汉，或者是这些菩萨他已经去掉了爱烦恼、见烦恼了。这个时候的人呢，他们会感觉到有些不足的地方，很多不足的地方。什么呢？他虽然是没有爱烦恼、没有见烦恼，都是圣人了啊。但是他们要想要去度化众生的时候有困难啊。我们凡夫啊，小小佛法，如果聪明一点的人，随时可以讲佛法的，感觉到很容易啊，不是太难。但是个圣人的反倒不是啊，反倒感觉到难。什么呢？就是要去度化众生的时候，要知道这个众生的根性是怎么回事啊。局势怎么回事？局势是栽培过什么样的善根？他造过什么样的罪？啊，这个应该怎么样度化他？这都是问题，就是不是太明白啊，明白多少，但是不是完全明白。那样说法的时候就困难，像医生啊，给人看病的时候啊，看得不太清楚，那不太清楚，这个方怎么开呢？就是感觉到难。我们凡夫讲的消息佛法人讲根本不讲这些问题了，那就是自己想什么讲什么，那所以不感觉难嘛。那么这圣人反倒感觉难，所以这个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啊，他的道理在凡夫世界来生活是可以，凡夫世界不能够延误他是可以的，但是他还是愿意去见佛的，他愿意见佛那个心情要比凡夫还要更亲切诚恳，就是他感觉到很多很多那个不足，要向佛学习啊，所以这是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些不知道的事情啊，如尘要沙那么多，所以尘沙惑，很多很多事情不明白，那么所以这叫做尘沙惑。陈三惑那么怎么办呢？入假字，入假，前面是入空啊，入空也是智慧，入假也是智慧，就是他这个菩萨呢，他要去见佛，去见佛，看见佛也是因缘说生法，也是如幻如化的，自己也是如幻如化的啊，听佛说法也是如幻如化的，那么到了众生世界去看，去度化一些众生，众生也是如幻如化的，无众生可度，无诸佛 可礼拜的啊，就是用这个空的智慧啊为基础啊，而在如幻如化的境界上去学习佛法，去广度众生，那么这就叫做入假智，入假智的。那么这入假智啊，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去掉这个尘沙惑，他要慢慢的学习啊。这个菩萨没有一法他不学习的，所以佛法要学习，世间法他也学习。所以这五明里面有一方明，有工巧明，他也菩那个大菩萨也会造房子，他也会做医生啊，他也会写文章，是吧？这个语言也是个问题呀、啊，啊，我们凡夫有语言的问题，圣人也是有这个问题，都是要学。所以这个菩萨说三大恶等境界，实在这世间不算，并不是很多，不能说很多的。所以这个入假智，这个势力在左边哈，它能够拂掉这个尘沙惑。那么这叫做手执白拂势力左右啊，那这是佛的呀、啊，这等于说。也就是佛的一个法门，教化众生。佛有入空的这种法门，也有入假的这个法门，教化众生啊，这样意思。拂衣宝藏，吹珠花幡，香水洒地，散中灵花，罗列宝物，出纳去，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威德特尊。这个拂衣宝藏呢，就是这个大长者坐在狮子座上面哈、啊，还拂上宝藏，这是这还有这种境界，那么这表示佛的大慈悲呀、啊，大慈悲的境界，大慈大悲的境界啊，是所以叫做宝藏。这个我们前面也说过哈、啊，这个阿罗汉呢，他可以，他已经入空成功了，这个法门已经毕业了，但是入假还要才开始啊。他也因为什么称他为小乘呢？其实在就是没有慈悲心不强的关系，慈悲心不强啊。这个慈悲心不强啊，度众生的事情就缓慢啊，不是说阿罗汉啊、一点人情不懂啊，不度众生也不是。就是那慈悲心不是那么强，现在说佛他就是拂衣宝藏，就是大慈大悲心广度众生，没有休息的时候的啊，就是特别的标出来，这个大慈悲心是特别重要的了。是吹珠花幡啊，这个宝藏还吹下来花幡啊，这个吹珠花前面讲过啊，就是四色啊，佛能四色啊。啊，布施爱欲利行同时，摄受众生啊，这样意思。这个众生啊，是在苦恼里边呐、啊，还不知道苦啊。你想要让他来到佛教里边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还能来呢？就是佛还要摄受他的，要用一些种种的方便啊，接引他到佛法里面来，这是佛的慈悲啊。这个幡啊，幡呢啊，还有幡啊，幡是扁的啊，这表示佛的神通的境界啊，有无量无边的神通。香水洒地啊，这个居住的地方啊，还有香水啊洒在地上啊，使令这个尘土不要起来。那么这个是表示佛、说法啊，这个法水。法水呀、啊，洒在菩萨的心地里边啊，使令他不要起烦恼。那也应该包括一切众生在内哈、啊。佛用法水呀、啊，洒在一切众生的心地里边，使令他不要起烦恼。或者说，对修禅定的人呢，啊，佛能为他说这个法门，叫他安心，不啊，使令这个散乱心不动，能得一切三昧啊。那么也可以说是相随大地。前面呢说这个地呀、啊，曾经常说有的说是指这个地义地说啊，现在这里你不是指众生心地说的啊，佛说法 就是众生心啊，听在众生心里面去了。所以同样的字啊，不同样的意啊，解释是不一样啊。但众名花啊，佛这个大长者注定了还是散落下散了很多的名啊名贵的花啊，表示还是这样的事情。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七绝字啊，七绝字这个花啊，就是念、宅、尽、喜、清、安、定、舍啊，这七种花啊。这个我简单解释一下啊。这个念呢，就是铭记不忘的意思啊，就是你所要想要啊修行的法门呢，要用的时候，就是明明了了、明明了了的，现在你的心里面显现出来，那就叫做念。如果不能明了的显现出来，那就失掉了念了，就是不能的啊。而在修行人来说啊，尤其是凡夫啊，修行的人，这个念还非常的重要。这个念呢，好像是比喻一个守门的人。这个屋子这个门的前面有个守门的人，这个恶人不能不准他进来啊。那么有正念的人呢，这些这些杂人的心不动，他随时他能控制这件事，所以这个念倒是很重要啊。这个宅啊，宅法，宅就是简宅，简宅就是观察的意思。这是什么呢？这在这个初开始修行人来说，就是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啊。前面说是服这个四柱的尘呢，所以初开始修行的人呢，无论这个法怎么妙啊，我们看这个大乘经论上都还是这样子。你非要观察空不可的。那么这个毕竟空无我所的智慧啊，就是宅，它能够观一切法，能这样的宅啊，而不是糊糊涂涂的这样境界的，也简宅的。那么但是这个呀，在三十七道品里边说呢，这个七绝字啊，如果全面的讲三十七道品呢，这个七绝字就也叫七菩提分呢，他是在什么位置上呢？出国，他在出国的这个阶级上面。那个八正道就是修道，出国是见道，八正道就是修道的位置的。那么这时候，所以这个这个宅呀、就是那个苦隐真明啊，那个真明的那句话，真明是真实的光明啊。就是说我们呢修行人呢，有的人在没得出国之前呢，得出国之前，这个南顶隐士的这个时候啊，他的智慧也很强的，但那不是真智慧。要到啊苦法隐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十六心啊，一刹那一刹那，十六刹那，那时候现出来的那个毕竟空无我无我说的智慧才是真智慧，那是无漏的了啊，是圣明的智慧，这叫真明。所以这个宅就是那一个智慧。这个念宅，念宅尽啊，精进，这个能成就这样的智慧啊，不是自然的，是要你自己精进的努力啊，要少吃饭，还少睡觉啊，要多争取时间努力的修这个止观的呀。有精进不懈怠才可以的啊，懈怠是不行的。所以要精进啊，念在进，喜，喜是欢喜，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个没修行没成功的人呢、他心情也不是快乐啊，他自己要求自己努力的啊，我要少吃饭啊，我要少睡觉啊，应该睡觉已经疲倦了，我不睡觉还要努力。实在是很苦，也是个辛苦事情啊。所以那个人里面啊，人波罗蜜有个安受苦人，就是这么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忽然间呢，见到真理了，这个苦人真明啊现出来了，心里面欢喜，像欢喜地啊，实际不是欢喜，同样的意思，这就欢喜啊。 所以叫做念宅定习啊，这是一个习。清安定舍，这个清安就是什么呢？这样看呢、啊，这个说一切有不说的是有道理哈、啊，七九字里面有清安是有道理的。那么呢是什么呢？这个清安呢、啊，就是得到禅定的时候啊，身体上、身体的生理的全部上有快乐，有一种快乐。那么呢，这个叫做清安啊，这个身体也轻，不重啊。那么如云如影的样子啊，而那里边呢有殊胜的快乐，发现啊是成就了这样的境界。那么这是什么呢？我说是说一些有故事，说这个七绝字啊里面有个清安，这句话有道理。这话从什么地方说的呢？就是啊，说一些有故的意思，你想要得出国啊，得无生法印也好了，一样的，你一定要有一点定。你说是我是会解脱，我不需要有禅定，这个话好像是有道理，实在是说错了啊。什么呢？说是没有禅定啊，是指没有四禅所的，没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所的。这里边包要有这个最低限的要有味道地定，要有味道地定。如果你修什么陀，你得到了欲界定啊，在欲界定的时候啊，欲界定也是很长一大段的，长一大段到最后的时候也是很了不起啊，那也能一念不生啊，一坐七天可以不出定都可以。要一能做七天，也就可以做两期三期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身体终究还是要吃东西，有的时候还要到厕所去，你还是要出定的，不去还不行的。不过要得了初禅以上，那有一回事。那么这个得了这个欲界定，我那一回我都已经说过了，就说是啊，灵光独药，我又说这个灵光独药，窘脱根尘呢。就有这种境界，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身体好像有药无了啊，那么就是一念灵明的啊真心啊，常住真心在这里再言独立，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个时候有感觉是有感觉，没有清安，没有清安，这个时候啊就是连味道地定还没成就，只是一个欲界定而已啊。所以这个经教是不可不学啊，你不能不你想要修行，经教是要学的啊。说不到佛学去也可以，但是你自己学很辛苦，学你才能知道这回事啊。不然的话你要修行到那个时候，好，我成佛了，即心是佛，我就是佛，因为这个时候啊，一贪嗔痴好像没有了啊，就是一念清净心在那里再言独立啊，这不是佛了吗？其实呢，这只是个欲界定而已，哪里是佛呢？是外道有时候有增上慢呢，你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他本身有一点修行，所以他有高慢心才起来的，不然哪会有高慢心的？连佛教徒都是，佛教徒本身修你的经教学不够，才会有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在所有清安你去简别了啊，这不是欲界定啊，只是欲界定，连味道地定还没成就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再进一步，你要不懈怠，不要有增上慢，不要说我是佛了，不要这么说啊，那么你继续啊，心谦虚一点，虚心不要有高慢，然后继续努力用功，还是要精进的。因为这个时候啊，其实是修行这个事情嘛，你多少含蓄一点啊，多少含蓄一点呢，对自己有好处啊。因为你说啊，就是这一坐忽然间呢啊，这种灵光独药的境界现前了，就是佛了，不要着急啊，你再坐七天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你不是佛了啊。 因为什么时候用这个预计定的时候啊，虽然是没得预计定的人啊，听说预计定有这个境界，也感觉到好，感觉到欢喜。但是你继续做呢，就有问题了，因为是预计定啊，还有烦恼。就是有偶然的，当然也是烦恼不活动，但是他你有烦恼，烦恼会动的。你到大街上走一走，那别人给你一拳头，看看你这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修行的时候，你先不要有高慢心，先你用眼前的这个寒热的境界考验考验自己，就知道了啊，就这个原型就露出来了。不要说别人，自己就会知道啊，我不是，我不是佛呀。只是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哈。那么到这个，所以这有部说啊，这个出国有清安乐，但是出国没有禅定，那清安乐从哪来的呢？你就明白了，就是未到地定，未到地定的时候才有清安乐的。所以这个七角支有清安乐，就表示它还是有定，但是是欲界定。因为说他没有禅定，就是没有初禅、二十禅的是没有舍戒的是禅，是这么。这可见呢，所以解脱部这样讲呢，是符合佛说的道理。这七九字是佛说的嘛？所以这个清安啊，就是我没得到清安乐的人，由于自己的精进的努力，忽然间得到了，那也是很殊胜的境界。安乐，那么那得的就是清安乐啊，清安定。这清安乐从哪来呢？从定来的啊，就是未到地定，他不没有得舍戒四禅啊。那么如果得了舍戒四禅呢，那就不是出国了，因为这佛教徒修四念处啊，那么得入圣道。如果有舍戒四禅，那么这个时候得了修四念处，如果你不修，那还不行的。你要得了舍戒四禅或者初禅二十禅都可以，你修四念处啊，那就是三果了，不是初果了，那就是八正道有境界，而不是七觉知了啊。所以这个这里面有这个分别啊。所以这里面说这个定啊，不是舍戒四禅，是未到地定。这些事情啊，一切师尊论里面都有讲。其他的地方啊，也是有讲，所以说这个三论中的人呢，三论中的学者是赞叹罗什法师翻的好，翻译经翻的好，是的，罗什法师的确是，他翻译了这个大智度论以后来到中国，中国佛教徒皆大欢喜呀、啊，对中国佛教贡献是太大了。但是其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啊，你还在宣章三藏里。翻译的经论你才能看出来、啊、所以 这两位大德是对中国佛教是不得了的功大功德的啊，不得了的功德。这是在一切师尊论里说的比较清楚。那么这是得到了未到地定，这个定是未到地定啊，清安定舍，还有舍，这个舍是什么呢？这就是佛教徒啊，圣人的境界，不执着。这个舍是不执着的意思啊，不是那个啊不苦不乐的舍，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执着。因为这个圣人呢，毕竟空无恶无二所，他这种不执着的境界，这个舍。我们平常啊批评啊二乘品啊，批评阿罗汉呢啊，说他怎么的啊执着空啊，说什么呢？是阿罗汉对于空他不知道，有所以有个那初五治疗啊，有个舍，有这个治疗，表示他不知道的意思。他如果知道一知道啊，那就是有见，就是有恶见了啊。这个恶见在《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啊，《金刚经》那一段文呢你要有所知道，那就是恶见人间恶相人相众生要受的相。你要有执照，你就是会有恶相、影响众生相、受者相的。这样的说，就是你没得出国，这就可以表示这个意思。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有个舍哈，就是表示这个时候他在正念啊， 在这个他这个正念的无漏的智慧现前的时候，他是没有着的，不知着的。那么这个是一共是七种，这七种啊叫做花啊，三种名花啊，用这个花来表示七种功德啊，这七个花三啊，这七个花表示七部分七菩提分的功德啊，这是无漏的境界的。是相随洒地，这是表示佛的说法啊。三众名花呢，这是众生啊接受了佛法，由凡而圣，这种清净庄严的境界，这个意思。罗列宝物，出纳去，这个罗列宝物就是总结一句啊，这个大长者。那他的那个大富贵的境界太多了，现在就总结一句啊，陈列下了很多很多的宝物，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啊，在那里。出纳取予，这是和前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个啊，内出入洗礼和那个意思，这里说是个内，内是纳啊，前面是入，这里说个纳。啊，入也就是内，他的意思，这就是他的这个财产啊，这应该是动产哈、啊，或者是不动产，他要出或者一入啊，他就有了，就赚到钱了啊，这叫出纳。现在这里说是啊，出纳取予、啊，是指佛说法。众生能够听法，在这里边有些功德的意思。这个出啊，是佛的大悲心呢，为众生说法；而同时，佛本身的内心里面还是无分别的境界。佛能够同时的这样的动作啊，在无分别的境界里面，还能够发生啊无量无边度化众生的作用。所以叫出就是纳，纳就是出，这种不可思议境界。那么这个取予，这个取是什么呢？我们先说这个予，予就是、啊、佛为众生啊演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啊。前面说佛的出纳的这种不二相的境界，那佛为众生啊演说种种的契机契理的法门叫予，叫予。众生听闻了佛法，如法修行嘛，就是取，就是取道。这样子呢，就是指这种取予，也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力，是这个意思啊。出纳取予，这和前面呢、啊。三古古贺那个意思是一样啊，如是等种种言事啊，这是一个结束前面啊，各式各样的庄严的境界，威德特尊，这个大长者的威德是特别的殊胜啊，尊重啊，这就是那个佛的圆满报身，那个他受用身的境界啊，这个穷子啊。这个要在凡辈的时候，当然不可能见到这样的佛啊。那么入了阿拉得了阿拉汉以上的果位的时候，当然也不能见到这样的佛。而这里边说是见到呢，实在就是啊，就是啊，我刚才说就是玄想那样子啊，这么情形。穷子见父有大力士啊，既怀恐怖回来自此。这底下嘛，是说他前面是说见到父亲啊，这底下见到父亲又什么样情形呢？穷子见到他父亲有这么大的威力呀、啊，有这么大的势力哈、啊，既是怀恐怖，心里面有点恐怖害怕了哈、啊。回来之时啊，就后悔也到这里来，我不应该到这里来啊。这是这个表面上的意思啊。即穷子见了他父亲有大势力，就是有大力，就是有大智慧的境界啊。 大士呢是大神通的境界，是一个大力士。忌讳恐怖，他就恐怖的表示什么呢？是小乘根性人呢、啊，和这个佛的这个圆满报身的境界是不相应的，是不合适的，所以忌讳恐怖。一恐怖，你就是有点分离的意思了啊。回来至此，那他就是后悔，我来到这里来是不对的呀、啊。这就是他呀、啊，他没有大乘的根性。他就是要去了啊，这样一个，这个忌讳恐怖啊，回来至此意思是一样啊，就是他的大乘的根性不没有，这个大乘根性还没有成熟啊，不能接受这大乘佛法的这种法门，这样子，切作是念，切作是念呢。就是偷偷的哈，他没有说出来，他内心里面这样想。那么而这一话里面也表示这个二乘人呢，只是默默中啊，冥冥中啊，有这样的意思，可以这样说，他这个小乘根性人和大乘佛法和这个圆满报身佛是不相应的啊，并不表示他真有这件事。他看见啊，圆满报身佛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叫做切，这个切表示有这个意思的。此或是王，或是王等啊，切着是念做什么念呢？啊，这个国王啊，这是或者所以或者不是我王，他是和王平等的一种人的哈、啊。非我用力的物质数，不是我这个打工的人呢、打工的地方啊，赚钱的地方啊。不如往自贫里之类的，不如我跑到那个贫苦的地方啊，那个乡村里面去啊，势力有地啊，我可以用我这个体力去做工啊，那比较那是合适的地方，才是我做工的地方哈、啊。我这个地方是王，是王能，不是我做工的地方，是这个意思。那么此或是王，或是王等啊，在佛法上正面说是什么呢？这王就比喻法身啊，比喻法身啊，王等呢是比喻佛的圆满报身、啊、这个圆满报身呢、啊、王啊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寂灭相的道理是王，那么这王等呢就是佛的圆满报身，主要是那个啊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这个智慧啊能契于那个诸法寂灭相的真理，能相契合，所以叫做等，叫做等，这样意思。非我用力得物之处啊，这是大乘佛法一佛圣的啊足印啊。人们呢，不是我这个小乘人呢啊修行的地方啊，不是我这修小佛法的地方，这个用力。就是用力量啊，用这个体力去做工赚钱生活啊。那么这个修行呢，也就是修下这个小乘也好，大乘也好，都是修止观啊。你心里那样动作啊，就在这善根了。你再继续的这样修止观呢，你那个善根就加强了啊，也就等于说你做工啊赚钱多了，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非我用力得物质，就是不是小乘人呢？啊，修修佛法的地方啊，不如往自贫里势力有地。往自贫里是什么地方呢？啊，自大师是说是这个啊小乘的空理啊俄空的乌俄乌所的这种呢叫做贫里。这个地方呢不是如来藏啊，所以是贫里。如来藏那是具足无量功德。但是从这个文上说呢，见到佛的那种境界，那是佛的万德圆满的一种境界，也就是个一佛圣的法门的这种境界。现在说贫里呢，就是小乘根性的人所亲近佛、听佛说法的这种境界，啊，或者说。就是四谛里苦集灭道这个四谛的地方，这小乘这个法门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啊，修行是合适的，是利益有利是比较合适的，是这样意思。这个贫里呢，就是不是富贵的地方。这个小乘因呢，修行的要因要果，和大乘佛法比较，他的功德少了，功德没有那么多，所以叫做贫里，是这样意思。势力有力，这个势力就是用力啊，把这个力量放出来啊，就是这个体力心力活动的时候啊，那时候叫势力。有地，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可以这样工作工。那么就是小乘根性的人学习苦集灭道四谛法门，那么修学四念处比较合适，就是这个意思。一思一得啊，容易得，这就是修学小乘的法门，修学四念处的时候，可以得无漏的一思啊。那么啊，或者一思，那么就是这个思，或者说是智慧啊，一或者说定力啊，无漏的定慧，容易成就，容易成就无漏的定慧啊，或者这样说。药酒住持或见离开，强食恶作。要是我现在不离开，我还在这个啊，这个他父亲这个时候，这个门的旁边，在这里呀、啊，或见离开呀，或者他离开我，强食恶作什么，这是恐怕不行哈、啊。这个表示这个以久住持，就是在大乘佛法里面修学的话，那要我三大阿僧祇劫啊，无量阿僧祇劫，这些久住持。那么或见离开的意思呢，我不愿意学习大乘佛法，我是愿意学小乘佛法的。你叫我不愿意做的啊，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叫我做，那就是离开了啊。另外强使我做，你这样离开我不高兴啊。所以呢，就做事念一急着而去。他这样想了以后啊，赶快走赶快走啊，急着而去。那么就是我不能接受大乘佛法的教化，我离开了，所以叫做啊疾走而去，是这样意思。师父长者于狮子座见子便识，心大欢喜哈。这个文呢、啊、是叙说佛一段，然后叙说二乘人的一段啊，然后又叙说佛一段啊，就是这样讲。师父长者，这是第二段的父见子，前面是子见父啊，这底下说父亲看见他儿子啊。这个师父长者，这是这个大父长者在狮子座上呢，看见他的儿子就认识了啊，心大欢喜，里面很欢喜。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佛，这个大父长者，他在这个地义空无分别的境界里边呢，继而成照啊，说见子便识，看见这二乘因了，就认识了。认识什么呢？表示他以前的二万亿佛所啊，或者在大通智胜佛那个十六王子那时候，听过《法华经》，栽培过大乘善根的啊，一看见就知道了啊。那么心大欢喜，心里面很欢喜啊。啊，这个是栽培过善根的，他现在回来了，很好。既作思念，这是这个大富长者心里想：我财物库藏皆有所富，我这么多的财富啊，现在可以有了富托的人了啊，那么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了。我常思念此子，无由见之，常常想念这个儿子。但是没有办法看见他，而乎自来甚至恶愿啊，这个和我的希望很合适啊。我虽年朽，我虽年纪老大了啊，犹故贪惜，我还是、啊、很爱惜我这个儿子的哈 啊爱惜他的财富的哈、啊、贪就是爱也好，爱惜的意思。心见子便识，心大欢喜啊。那么这个佛看见呢、啊，这个二乘因呢、啊，他回过头来了啊，能够想要希求解脱啊，感觉到生死是苦啊， 想要祈求解脱，以前栽培的善根动了啊，所以这时候啊，佛心里面欢喜啊，即作是念，这个实在佛的心里面呢，应该说是无分别的境界啊。但是文章也说佛有忧念啊，佛心里面欢喜，也用这个字样来表示啊。即作是念，心里面这样想：我财物库障尽有所覆啊，我说度化众生啊，所成就的无量无边的这个佛法的功德啊，尽有所覆。现在可以委托一个啊一个人呢、啊、来住持佛法啊，广度众生啊。这个他要是入涅槃的话，那这个佛法还有人呢福宅弘扬的啊。我常思念此子，就是佛这个继而常照的这个大悲心里面，常会呀、啊、看看那个儿子现在怎么样的，他在六道里轮回的怎么个情形，常常意念的。无忧见子，他这个迷惑的心很强啊，一心的要在爱烦恼、见烦恼里活动，一点没有回到佛法可以接受佛的教化的可能，这种可能都没有。所以无有见子，而忽自来，但是今天他会念自己来了，那么这就是他刚才前面讲过的道理啊，就是他有希求解脱的心情啊，修下外道的法门的，也无形中啊，就使令他的佛法的善根呢、啊、也动起来了，这样子呢，就和佛的大悲心相应了，所以无而忽自来。本来说是众生的善根呢，是众生原来迷迷糊糊、颠颠倒倒的时候，哪里能栽培善根呢？完全是由佛的大悲心主动的去吸引他，去摄受他，才栽培善根。这样，这个善根是由佛来给他栽培的啊。那么，怎么能说是自来呢？怎么能说他自己来的？就是这个是说善根是由佛栽培的，但是现在也是栽培的时候也要自己努力，也要自己努力，不然的话你还不能栽培的、这个意思说是这个佛为我们说法，只是要假借一个假借一个方便，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要用音声为方便啊，这佛法的真理呀、啊，在音寄托在音声里面传达出来，传达出来，我们听见了以后啊，如果你没有听见心里面去，那就这个善根还没栽培好，没栽培到。你听见心里面，心里面在思维这个道理，这是栽培善根的。所以是由佛栽培，也是由你自己要努力，也要努力的，不然还是不行。还是栽培不好。那么现在耳忽自来呀、啊，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意思，栽培善根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去思维佛所说的这个道理。你这一思维呢，啊，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栽培了这个清净的善根了。如果不思维就不行啊。这是一个第一。第二啊，他流转生死了感而后哈、啊，前面说过。啊，这个大富贵的境界没有了，渐渐的少了啊。那么在人间的时候受的苦了啊，啊，很多的苦恼啊折磨他，他感觉到生死是苦，愿意求解脱。哎，这苦还是好，也有好处。愿意求解脱的心灵呢，于是乎他就跑到外，那时候还没有佛法哈、啊，就跑到外道的里边去修行。这外道修行的时候啊，不过那些邪知邪见的这些方法怎么用的时候，但是这个厌离生死的心很强，就啊动了他的初始的善根。那么这就可以知道，这一方面还是这个善根的动，还是他自己的努力的，所以嘛叫做耳忽自来，就是善根发动了，叫做耳忽自来，是这样意思。甚是恶愿，他的善意千栽培的善根呢、啊？其实表面上的意思呢，就是感觉到生死是苦，想要喜得解脱。其实主要 原则上是这样意思啊。那么这样子甚是委员，就是和佛的大悲心很相应了，相适合的。我虽年朽犹故叹息，本来我年纪大了，年纪大了这话的意思就是化身佛，在一个经过多少年呢，这个事情要办完了，要结束了，要就是要走了，入涅槃，要舍应归真了。那么这个那些事情呢，已经都不这个众生怎么样，以后的众生怎么样栽培善根，佛法怎么样弘扬，这些事情都是他都不管了，他就入涅槃就走了的事情。当然已经是，也可以说佛是安排好了，佛就走了。但是现在是说呢，那个佛要是这个穷子呀，他要回来的话，二乘也发了道心了，发了道心，那么将来的时候，他还能够弘扬佛法，去广度众生，就会有这样的功德啊。如果他们不发这个道心呢，不回小向大，不发道心呢，那么他将来弘扬佛法、广度众生这个事情就不成就了，就不成就了。所以呀，由我虽年有有故，还是啊关心这件事，还是爱惜他，希望他回小向大，能扶起来的少龙啊，少龙佛种啊，少龙佛的家业啊，弘扬佛法这件事，这件事还是很重要，佛还是很关心的，是这样意思。我虽年有有故叹息，还是爱惜这个儿子。希望他回小向大，把无上菩提心地，这样子。既前旁人呐，脊椎间宽。那么这个时候啊，前面说是我虽年朽，犹故叹息呀，这是佛的慈悲心啊。那么呢，只是慈悲有什么用呢？一定要采取行动了啊。所以这就是既前旁人，脊椎间宽。佛这时候啊，就派遣旁边的人呢，去把他追回来。这前面已经要跑了嘛，前面说是疾走而去呀、前面他看见这个地方啊，我非我用力得物之处，不如往日品里是理有的意思一得。要求入室或见必败，强势可说。做事念以疾走而去，他跑了，跑了。这时候这个大长者就派人去把他追回来，这样意思啊。脊椎间宽啊，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脊浅旁人，旁人那么呢，就是在佛旁边的这些大菩萨啊，佛派遣佛的大悲心呢、派遣旁边的这些大菩萨去把他追回来。那么这是什么呢？这表示就是佛在说华严经啊，说华严经，华严经。上面佛自己说法的地方也有啊，但是少，比较的少，还是很多都是菩萨说的。这个说这个十住十回向啊，十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都是菩萨说的啊。有法会菩萨，还有金刚常菩萨、功德林菩萨、金刚藏菩萨这些菩萨说的。那么就是这个派佛派的大菩萨说法来教化这个穷子。就是叫既浅旁人呢，脊椎间宽，是这样意思。要是说直接说佛来为他说法呢，那就不是要人说，要法来说。要法来说呢，从佛出十二部经，从佛说出来无量无边的妙法去教化这个穷子。那么这样说呢，这个浅呢，怎么讲法呢？就是佛的这个智慧是能浅啊，所说的法是所浅所派遣的，就是由智慧派遣出来说出来这么多的佛法，叫做既浅旁人。但这个旁字怎么讲呢？这个智者大师这些大德，他们这个智慧很高，把这个旁这里面还有个意思，旁是对正说的。有正才有旁，那么什么是正，什么是旁呢？就是一个是教，一个是理， 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是教，教里边有全显的真理，这个真理是正，语言文字是旁，这个语言文字里边呢显示的真理呀、啊，才能够在众生那一边发生作用，才能发生作用的。这个因为我们众生啊听闻了佛这个语言文字啊，只是语言文字是没有用的啊，一定里边的真理，你依据这个语言文字所显示的真理去思维，你才能发生作用。所以这个理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有个文字而没有理，我们那是不行，不能够栽培善根，不能够了脱生死的，不行。所以这个理是很重要。前面说是那火宅唯有一门那个地方也有这个意思，只是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那么我们谁都可以得一部《法华经》，得一部《楞严经》，得一部这个《大般若经》，所以这语言文字的佛法很容易就拿到了。你出火灾了吗？还是没有？就是所以一定是要得到那个真理，你从文思修入无声法眼，这时候你才能出火灾的。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所以是正。那个旁即前旁言，但是没有旁也不行。这个真理呀、啊，不假借语言文字啊，不假借没有假借，这个真理是不传不过去的，不能传。非要有个声音，或者是你眉毛动一动，或者你举举手，总是要有一个表示，然后这个理才能显示出来的。所以、啊。这个语真理虽然是特别重要，而语言文字还是要有的，但是它是旁，它和真理对比起来是旁，所以即前旁言，即前旁言，那就是由佛的那个智慧的辩才啊去说法，说出来语言文字，说即前，这叫即前旁言，是脊椎间宽。因为他已经跑了，要赶快把他追回来啊，不然就找不到他了。那么这个脊椎间宽呢，就是、啊、用佛说的这微妙的法门呢、啊、去教导他，叫他回来啊，叫他回到诸法寂灭相这里来，回到无上菩提这里来，这样子脊椎间宽。当然这是一个希望啊，是这样。而事实上死者积浊积浊往浊，是穷子尽恶成冤大患，恶不相犯，何为见浊？这个积罪将还呢、啊？尔时死者，尔时被派遣的人呢、啊？啊，或者是大菩萨，或者说的这个法，说大菩萨去追他，也是要说法。不说法还是不行的啊！急走往着啊，走得很快，让他把他夺回来。这个急追将还啊，急走往着都是有个急，都是有个急呀、啊。这里边有个意思啊，就是你修销小乘法门呢、啊，你想要成佛，不是说不能成佛啊。要是在《法华经》之前的那些经修多罗里边看呢，皆法的小乘法门就是得阿罗汉，得必支佛就完了，不能成佛的。也但是站在大乘《法华经》的立场呢，还是能成佛，但是成得慢，成得慢。要是你修要大乘佛法一佛乘的法门呢，是急就是快。就是快一点。而这个偶益大师啊，偶益大师他读了这个大般若经以后，他说你要学习般若法门成佛成得快，他说的是这句话。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啊，急走急追啊，急走就是这个大乘佛法成佛成得快，这样的意思。显露正直啊，能使令众生修学的人呢， 很容易的就成佛了啊，很容易的得无生法印了，有这种意思。即轴往浊啊，就是这个浊就是即是度化的意思啊，用这个微妙的法门呢、啊，成佛成的很快的这个法门呢、啊，去度化他去，这叫即轴往浊这样意思。穷子敬阿称愿罢患，我不相犯，何为见浊？这个穷子啊，这二圣根性的人呢、啊，他一听到这个大圣的这个法门呢、啊，敬阿，就是他原来他这个小圣根性啊，他现在这个思想啊，就是和这个大乘法门呢、啊、不合啊，这惊，心里面很惊，这不得了，他有点害怕。这个阿有个不知道的，不明白，听不懂。这个敬阿啊。和这个称愿大患都是一个意思哈，称愿怎么讲呢？这个这也就表这个经额的内容。怎么叫做经额呢？这个称愿，这个愿呢，就是冤枉哈，或者是这是一个有仇恨的人哈，或者是什么的。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小乘佛教的学者啊，前面那文有参照小乘三藏学者啊，这个小乘佛法的学者，他的思想里边呢，这个烦恼是怨，我们有烦恼啊，这就是一个怨在我们的心里边，这是不对的啊。而大乘佛法里面说呢，烦恼即菩提，烦恼就是菩提。这样子说呢，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学者就说称愿啊，烦恼就是菩提，这是愿家，这不是好东西啊，所以就是称愿。这个大患呢是什么呢？佛大这个小乘佛教的小者，因为生死是苦啊，这个老病死啊，太痛苦了。我们要希望解脱老病死，但是大乘佛法呢里面说呢，生死就是涅槃，啊，老病死既非老病死，这样的佛法一讲，给小乘佛教的学者听到，大患啊，大患这是苦啊，苦痛，表示这样意思。那么这就是经阿，我愿意到涅槃那里去，愿意没有烦恼到涅槃那里去，你还叫我在生死里面啊，在烦恼的境界里面，这不行，这是我同愿家在一起，这个受不了，大患成苦痛，这叫做经阿啊。说阿不相犯，何为见浊？这意思，我到你这长者这里来走的时候我就走了，我也没有做什么错误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把我抓我回去？是这个口气。那么在法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犯在这里是求的意思，我并不想求这个大乘佛法嘛，何为一见着？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大乘佛法来度化我呢？就是这个意思。死者孜孜欲极啊，是强前将犯。前边呢，这个何不相犯，何为见浊这段啊，就从积轴往浊，穷子敬阿称愿大患，何不相犯，何为见浊，这比喻符合前边的批评的那个劝人，用劝的方法来度化他的儿子啊，劝。这底下死者孜孜欲极强前将还呢，是戒门。这个劝和戒的不同啊，劝呢比较温和一点啊，说一些话都是用好听一点啊，大家要修习善法啊，多做功德，那么这是劝的意思。这个戒门，我不要做恶事，若恶事将来要受恶报，这个口气就是戒啊，这个态度也在不同的意思。所以这个死者孜孜欲极就表示啊，你要相信大乘佛法，要了生死哈，不要有所得的种种的执着，表示这个意思。死者孜孜欲极，这个被派遣的死者 他要跑，他不同意，不相关，和我见着，他反抗啊，他比他抓得更厉害啊，强奸奸犯，勉强强力地把他切拉回来，这样意思。那么这就是比喻这个戒门啊，这个戒门呢，这个态度就是这么，就是、有一点强硬式的啊，强迫他要相信大乘佛法。于是穷子自念无罪而被求职，此必定死，转正狂怖，闷绝必地。这表示啊，劝门也好，戒门也好，他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大乘佛法的教化，这意思。于是穷子啊，自念无罪。这个穷子啊，心里面想啊，我也没有什么罪过啊，我也没有做什么非法的事情，你就是求职，一定要把我抓起来，死必定死，这一下子啊，一定是要死掉了。转更荒怖啊，是更恐怖了啊！闷绝立地啊，或者闷绝躺在那地下不动了。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于是穷子啊，就是这个二生根性的人呢、自念无罪，就表示我没有这个慈悲心的意思。这个罪也是表示慈悲心。这个罪是什么呢？就是流转生死的原因。因为有罪呀、在生死的流转。我们照这个忤逆师哥是罪，其实按佛法的态度，你有所得心呢，去做一些善法，那也是罪，也是罪，不是就是高一层的说法了、那么有罪，所以流转生死。那么菩萨呢，就是没有罪，他是有大悲心的，到生死的世界来度化众生。但是这二乘因呢，是我没有罪，就是我不消菩萨法，我不发大悲心，发慈悲心，就是我没有慈悲心呢，你一定叫我到生死的世界去度化众生啊，就是而被求之了，就是这个，我自念无罪而被求之，我不发大悲心呢去度化众生，你强迫我到生死的世界去，就是求之，把我抓起来强迫我，死必定死，这个到生死的世界去度化众生啊，这个菩萨是死头目脑髓的呀，不管是求法也好，度化众生也好，用自己的生命啊布施给一切众生，死这个头目脑髓，我头死给你，我这个生命都气死了，去度化众生。所以我的，你叫我到生死的世界去度化众生，死头目脑髓，转得更荒芜，我不干，我不愿意这样度化众生，是这个意思。转更荒芜，就更不高兴啊！这样去度化众生，我不高兴啊！闷绝必地，闷绝必地就是他不明白，这个闷绝表示他不明白的大乘佛法的微妙，他不明白啊！这个必地。这个臂就是这个腿有病了，不能动了啊。那么现在他就是卧在这无明地里面啊，卧在无明啊无明烦恼的境界里面，不能解脱出来，所以叫闷绝臂地。这个、这个信解品呢，大意和皮品是一样。但是有很多的地方啊，说的更微细，啊，说这二乘因，这是四大弟子自己说的比喻，就说的更微细了一点啊。这个天台宗的四教仪里面，这个演这个信解品里面演的很多，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啊。